下午2点钟，我们的电话会议正式开始。S Console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Ethan，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企业所得税答疑引的电话会议。回顾2018年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虽然多项优惠政策出台给企业带来利好，但在落实优惠政策实操过程中，企业遇到了种种问题。那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呢？让我们一起从这场电话会议中寻找答案吧。今天我们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钟，在前面的1小时15分钟里， Eric 将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紧接着会是我们的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希望与 Eric 直接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58，与 S Console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再重复一次，参与交流的热线电话是021-6270-5678-1058。好的，那么现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在这里再次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分享嘉宾 Derek 陈先生。Derek 呢是安永上海事务所税务总监，拥有逾20年的税务工作经验，为来自美国、德国、荷兰、日本、香港等国或地区的公司提供税务及商务咨询服务。近若干年来，专注于企业所得税法的研究，在企业所得税咨询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尤其在中国研发类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有深入的理解，曾交换至美国安永俄亥俄州分所工作长达18个月，在此期间积累了相当的美国税务知识，并参与协调全球性的税收优惠及财政激励的申请和管理项目。接下来我们就请 Derek 在电话中向各位同行认识一下，打声招呼。Hello, Derek.
Hello.
好的，现在我们就把时间来交给您。
哎，能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您说。
OK.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安永的 Derek 陈，然后今天下午非常高兴能够与各位同行有机会有最新的一些所得税的一些发展进行一些交流。那么我们今天下午的议程呢，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块呢是研发类的税收优惠，包括一些加息扣除高净值企业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发展，以及我们安永在最近这段时间帮助企业就研发类税收优惠去进行申请，解答税务机关疑问，协助企业去应对税务核查的一些经验分享。那么第二部分内容的话呢，更多的就是针对我们接下来可能各位同行从过完年回来之后呢，都会比较多的投入到这个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工作中去。那么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相关的法规呢，在过去一年也有了一些变化，包括设备器具的一次性扣除，包括我们的一个资产损失的资料流程备查等等。那么相信各位应该能够看到之前我们提供的一个会议材料。那么第二页上呢，我们首先罗列了一下2018年与科技创新的相关的税收优惠的一个一览。那么线上各位的话应该也有深有体会啊，在过去2018年的一年中呢，国家也是不断的去进行政策利好，放宽很多税收优惠的条件，通过希望税收的进一步的一个利好政策，给到中国的各项科技创新活动注入新的一个创新针。那么其实在座各位应该知道，其实在2015年底啊，就是2016年初这段时间里边呢，国家是就研发类加息扣除与高净值企业的相关法规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一个更新升级。在那次变化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对于前期的申请备案的要求放宽，但是对于后续的核查管理的要求提升。 那这一点呢，跟刚刚医生提到的一个放管子的一个大环境也是非常一致的。同时的话呢，三级库处于刚性企业的相关的政策也已经更加趋同，尤其是在一个费用处理方向。同时的话呢，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包括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些负面行业清单，包括在事后的一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一个三级扣除比例的提升等等等等。那时间点到2018年的话呢，我们在这边会看到，其实2018年与科技创新类的税收优惠相关的政策比较重要的呢，首先就是对于一个委托境外研发可以享受三级扣除。那这一点的话呢，是对于从2016年1月1号开始试行的三级扣除管理办法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第二项的话呢，就是相信各位也是在互联网上刷屏的一个三级扣除比例的提升。那么第三项的话呢，是对于我们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的一个所谓的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或者我们说 TAC， 它这个扩大它的规模，从一个全国试点城市扩大到全国。第四呢，是关于一个刚性企业与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从5年提高到10年。那么最后一项的话呢，和第四项是一致的，只是增加了一些细节方面的规定。那么纵观这些法规的话呢，其实2018年的话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实质性的对于2016年一直以来的法规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革。相反的话呢，就是更多的是关于一些补丁或者说对于一些已有的优惠力度的进一步的一个提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安永也一直与国家税务总局保持密切的沟通站在法规立法的前沿，不断去理解国家对于税收法规啊、税收优惠政策的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首先我们再从第三个方面来详细看一下第一个委托境外的三级扣除的一个规定。那么其实从2016年1月1号开始的财税15年5月9号文的一个规定中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委托境外的一个研发是不允许三级扣除的。那么当时制定这个法规呢，有各种原因一方面原因是因为对于发生在境外的研发活动的举证以及税务机关的核查，可以说是相当困难。因为境外研发活动的话呢，它所留存的技术文档、研发人员的一些资质项目管理以及费用的发生等种种的痕迹，可以说是比较难予以核查，考虑到语言以及各国的不同的特点。那同时的话呢，对于一个委托境外的研发费用三级扣除是否可行，本身就不单单是国内税法的概念，可能会涉及到国际税法的概念。那么在当年立法的过程中呢，其实当时的大环境是在 BEPS 的动议中，对于混合错配的一项行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混合错配的话呢，也就是指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通过利用不同国家的税法中的一些特别的点，然后来实现在综合通过一些交易安排能够综合的获得最大税收效益的行为。那么委托境外研发活动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概念，它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国际税上对于研发活动它到底最终的一个权属，或者说它的贡献在哪个国家，就涉及到相关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一起来帮国家税务总局做很多跨国的国际上的一些研发的税收优惠的解读和分析。那么不同国家对于研发的一些关注点会不一样，就比如说欧洲有些国家，包括连英国都有，就是它对于专利的注册地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所谓的专利和patent book。那么但是中国的一个研发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关注我的研发活动开展地，所以其实在这点上呢，中国的税收优惠其实是比较实际重于形式的。那在经过了6、8年探讨之后呢，国家税务总局的所得税啊、国际税啊，在经过 探讨之后的话，也是当然也包括了我们有很多总部在中国的一些大型的跨国企业集团，就他们在进入了研发活动进行向国家税务总局介绍分享之后呢，我们很高兴看到从2018年1月1号开始，委托境外的研发是可以进行代替扣除了。那么它的一个主要的和与委托境内的研发呢，它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它有个上限，也就是说境外的一个研发费用可以允许代替扣除的基础呢，是不得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的2/3。那这个三分之二哪来的话，哪来这些比较好理解。其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费用要求中一直以来就有规定，就是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中至少60%是境内研发费用，境外的研发费用不得超过40%。所以这个6/4或者说三分之二的规定呢，其实与高新技术企业的法律规定是趋同的。那么从这点上来说的话呢，其实这个法规也就同时消灭掉了一个高新与加急扣除之间的政策法规的差异，所以让两个法规更加的接近了。那么当然作为一个委托境外的研发活动，它同时也要符合境内的委托研发的一些相关规定，比如说首先它有个80%的上限，企业可以按照支付给境外的一个技术开发服务费的80%直接代替扣除。但是明显还是需要的，就是说当委托方和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的时候，那么受托方是应该提供一个费用支付明细。那么这个费用支付明细的作用在2017年4号公告里边，其实国家税务总局已经予以明确。之所以关联方之间需要提供明细，并不代表着要按照明细去进行加急扣除，计算加急扣除的方式还是按照总支付金额的80%进行。提供明细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去观察关联方之间的一个服务收费的定价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呢，各位如果涉及到相关的委托，无论是境外还是境内，在提供明细的同时呢，建议可以同步去观察一下每家公司的转让定价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否能够符合独立交易原则。那么从讲完实质上，那形式上的话呢，是对于企业来说的话，那么这个合同还是需要到个去进行登记的。但与委托境内区别的地方在于，委托境内的话，合同登记方呢是由受托方去进行登记，而在委托境外的情况下，因为受托方是境外企业，所以委托方就成为了选择合同登记的一方那么这个合同登记的话呢，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是深圳，当地的科技部门对于合同登记的要求有了比较明显的放宽。那么这边的话呢，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对于委托研发中的一个合同登记的一些经验。委托研发的话，其实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呢，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一种研发合同类型。原因在于呢，其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现在的研发的投入已经逐渐加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自主的研发团队研发人力可能未必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逐渐将研发投入转向 IT 类互联网技术的研发活动，那么企业的很多 IT 团队的话呢，它的一个角色已经逐渐从一个后台支持部门逐渐主导成对于企业的已有的信息化管理进行提升革新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考虑到已有的 IT 团队的话，它的职能未必能够满足一个系统开发的作用，那么很多企业越来越多的会去选择去委托第三方的软件开发公司去做委托研发。 所以说我们近期看到有很多企业的话呢，它的一个委托研发的一个占比呢有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那么刚刚提到说委托研发的情况下，法规规定相关的技术开发合同是需要在主管的科技部门进行登记。那到委托境内的情况下就是受托方，委托境外的情况下就是委托方。那么其实受托方去做技术开发合同登记，它那个事项由来已久啊，最早的时候就是在营业税的时代下就有啊，我们俗称的四 G 合同，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四 G 合同的一个营业税免税。那么这个免税其实在增值税的世界下其实还是有的这么一个免税，但是因为现在全面营改增之后，对于这个免税事项的话呢，很多企业并没有非常热衷的去享受啊，因为其实从增税链条上来说的话呢，它只是一个现金的差异，但是在营业税的世界下，曾经技术开发服务研发中心、软件公司等等啊，或者说所有的涉及到一个技术开发服务的企业，都将这个免税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税收优惠。所以说，其实技术开发合同登记的最早出台的一个管理办法，这也是很早几年以前的一个法规了。那么它的一个出台的主要的目的，其实是税务机关用来监管，受托方享受的流转税免税中是否合规。那么这个技术开发合同登记或多或少是配合当年的一个法规环境下所出台的，所以它的一个申请方更多的是受托方，但是在加机控制的环境下，其实税优已经从重心逐渐从受托方转移到了委托方，但整个合同的一个登记的义务人其实还是受托方，当然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技术开发合同登记的过程中，其实主管的科委他其实是要去一定程度上进行第一道的合同性质的判断啊，比如说这到底是一个技术转让还是开发还是咨询还是服务。那么如果是技术开发合同的话，是否有明确的开发目标，是否有开发投入阶段、人员配备等等等等。那么各地的科委呢，其实对于技术开发合同登记的一个关注点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差异点，但是这类似这些问题的话呢，受托方其实更加能够回答。那么其实过去几年的话呢，各地科委对于这个合同的要求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啊，有些地方还是对于整个合同的模板有比较高的一个格式化要求，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呢，2017年靠年底的时候，国家也出台了法规，提示说科委不得以合同形式不符合模板要求而不予登记。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观察到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呢，也是说越来越多的科委愿意以一个企业已有的格式去进行登记，但这是件好事也是件坏事。这边呢，我想提醒一下各位说，其实用一个科技部门的标准合同模板去登记的，一旦登记成功，它的一个内容和形式几乎是完全符合加急构思的要求的，因为它其实对于它有明确的开发目标，有明确的研发项目，有预算，有阶段，有人员，它在合同中都予以体现，而且合同本身是一个经过政府机构去认证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证据，那么这个外部证据的话有提高的证明效率。如果企业拿自己已有的合同去进行登记的话呢，可能会存在多种问题，比如说合同的一个服务内容有可能未必是很明确的技术开发，有可能是人力外包服务，没有明确的研发目标，或者说呢，在合同的对价中除了技术开发服务费以外，还有可能会包括一些比如说软件产品的一个销售或者说其中还有一些运营维护服务等等等等。所以说这边有幸提醒一句说，不代表合同登记出来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对于其中合同的实质还是需要去进行一定程度的把关。那么这边的话呢，是关于委托研发的一些规定。那下一个法规呢，在第4页上 就这个法规其实非常简单，相信各位也已经了解了，就是从2018年1月1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年我们说去年的汇算清缴开始，加计扣除的比例从50%提高了75%。那直观来说的话呢，就是将企业的税优啊、可以享受的节税额直接翻了50%。那么这个政策目前是暂定到2020年年底截止，那至于之后还会不会进一步的去延期的话呢，我们还得拭目以待。那关于这个法规的话呢，唯一需要提醒一下各位的就是，在这个法规中它提到的概念说是全行业都可以享受。那所谓的这个全行业的话呢，不代表之前的那个负面行业清单就可以放开了。那么我们所知道的16年开始的这个负面行业清单，其中提到的一些比如说酒店住宿啊、娱乐啊、一些餐饮啊、烟草啊、房地产等等，那包括商务辅助等等，那这些负面行业的话呢并没有放开，它仍旧是不能够享受研发加计扣除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的是国家税务总局认为没有研发活动的，有的呢是总局认为说不应该作为一个重点的考虑对象。那么这个限制仍旧在那里。那所谓的全行业放开，它更多的是针对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因为原本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加计扣除比例就是75%，是需要在科技部门的一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一个登记认定网站上去进行登记认定。它的一个更加要求的话呢，与高新技术企业有点类似，可以说是个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低配版。那现在的话呢，从2018年开始的话呢，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全面推广到我们所说的一些原本享受50%的企业都可以进行享受。那么同样的话呢，还有一点需要跟各位提醒的呢，就是说如果可能会有人会问了，说我们2018年的话呢有一项加计扣除是以前年度享受的定制的研发活动，那么形成了无形资产予以的摊销。那么类似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的答案是说，其实是否享受75%还是50%的话呢，我们看的是汇算清缴的所属期，也就是说如果这一项摊销它所属期是2018年的话呢，那可能它前几年享受的是50%，到2018年当年呢它就可以享受75%。那所以对企业的情况来说的话呢，它其实对于无形资产摊销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税的一个效果。好，那么讲完这个法规之后的话呢，其实我这边还想介绍一些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看到的一个加计扣除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和变化。那其实在过去的2018年呢，我们的一个经验是很多地区的一个核查工作可能受到一个国际税合并的影响，或多或少都有些延迟。那么在上海是例外，所以上海的去年的核查工作差不多都是在8、9月份启动，然后在10月份、11月份左右收尾。那今年的话呢，考虑到国际税合并已经快尘埃落定，所以说我们预计2019年去对2018年的一个加计扣除的核查，可能会来得更快一些，尤其是一些不是注册在上海的企业。那么对于这个核查的要求，以及这个抽选的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还是以20%，就是财税法规中规定的一个底线为依据，5家企业中抽选1家，抽选的方式呢？也还是说只要抽选到这家企业，抽选到这家户数，那么对于当年的研发项目都要全部进行上报，转交科委进行认定。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有税务机关要求企业把最近几年的研发项目一并去提交的情况。那这种方式可能会比较极端，但是不排除有可能税务机关会采用这样的方式。目前为止都是核查当年，也就是 比如说2019年去核算2018年当年的一个影响到当年汇算倾斜的这么一些项目类型。那在这个背景下的话呢，费用化的项目可能就很快能得到核查。但是提醒各位的话，如果有一些研发项目是资本化，那它对应的如果有摊销金额摊销在了当年，而这个研发项目本身是很早以前发生的，不排除也是很可能会对税务机关去进行发起核查。那么另外一个核查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发现很多税务机关把核查与一个所得税的汇算倾缴的事故管理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些企业的话，可能它并没有在核查阶段20%被抽选到，而反而是在所得税后续管理的过程中，因为发现一些疑点，先进入了一个纳税评估程序而被发起了核查。那对于甚至有些企业的话，它可能会核查流程和评估流程同时进行，所以我们说所得税的各项的事后管理流程呢是相通的。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比较容易被核查呢？那么首先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节税规模大的企业肯定是非常容易被税务机关抽选核查。那同时的话呢，税务机关也会去通过一些指标去识别风险点，比如说高新技术企业并没有享受研发加计扣除，或者说享受了加计扣除，但是高新下申报的研发费用的口径与加计扣除下申报的研发费用的口径有较大的差异有可能会对税务机关发起核查。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的申报的研发费用中的各六大类费用的占比有明显的差异或者说有明显的一个较之正常情况不合理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研发人员的比重很低，或者直接投入物料投入的比重非常高，那这样的情况呢也可能会对税务机关发起核查。当然发起核查的话也未必代表着税务机关就一定会要求企业去收集很大，有可能有些企业的话呢已经被税务机关发起了核查，但是主管所通过内部补充材料就已经解决了，或者说完成了一些内部流程之后的话呢，它也就不需要再进一步挖掘。那么所以正因为这样，那么我们提醒各位说，一旦汇算清缴结束之后，得到收到主管税务机关的通知去进行一些信息的收集，不能够太掉以轻心。比如说如果税务机关通知说能不能就你们现在的一个研发项目给到我，同时告诉我们这些研发项目所属的技术领域，贴上表格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那么这些简单的动作的话，不代表背后就没有一个核查的事项正在进行中，有可能这只是核查的第一步。那所以我们这边发现，其实我这边遇到有些企业他们来寻求我帮助的时候呢，就是核查阶段已经结束，已经得到了科委的项目不予认可的一个通知，而且得到税务交费补税的一个通知了。那很多企业的一个反馈就是说，他在逐步给税务机关提供信息和文档的过程中，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被进入了一个核查程序。那这个也不代表税务局一定就是说特意的去不给到一些信息，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层的税务官员，我们说的或者说管理所的税务专管员等角色呢，他可能对于税务局内部发起的各项流程，他可能业务上也未必非常的熟悉，他也可能只是在满足各项工作而已。但是在这一点上的话呢，我们的建议是能够提升一定的敏感度。那么我们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一旦汇算清缴之后，得到税务机关的要求去收集各种信息，那我们的职业敏感度呢，要求我们第一步先尽可能收集信息，现在企业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流程，它是一个评估，一个汇算清缴的事后管理，还是一个研发费用核查流程。因为不同的流程背后的主导因素税务机关的考评的 KPI 流程时间 门道要求可能都是有差异的，所以对企业来说呢，收集更多的信息是能够更好的去管理这一个风险。那么另外对企业呢比较不利的是，整个核查过程中啊，虽然方便了企业，我们的技术文档不需要在事先拿到科委去做项目鉴定，但与此同时不利的呢是这一个科委看完的文档往往就直接盖章定论。那么科委在做什么，他们往往会去安排一些专家评审会，那么专家往往是来自于科委的当地的一个专家库，里边有很多大学老师、行业协会专家等等等等。那么专家在评审技术文档的时候，他不免带有一些个人的主观判断因素在里边，同时这个跟阅卷有类似的地方，因为对于一个阅卷老师来说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心里的是杆秤，哪些项目可以通过，哪些项目不能通过，它非常取决于他所观察的这个样本量，也就是他看的100个研发项目中如果有其中80个项目比较优秀，其中有20个从内容技术亮点研发管理上来说特别的明显的不利的时候，他就很可能去提出那20个项目的一个质疑。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建议就是我们考虑的是至少这家企业我们所报送的技术文档质量上不但过硬，而且尽量是能够在当地辖区内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名列前茅的这么一个质量，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去管理和核查风险。另外的话呢对企业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刚刚提到了盖棺定论，专家一旦评审完毕的时候，科委往往会通过书面形式向税务机关提出评审意见，有些评审意见呢不是特别的重要，他有可能会告诉税务机关说在某些文档或者合同中找到了一些疑问，希望税务机关再予以调查，那这些往往是跟费用处理、发票的证明力和合同登记相关的事项。那么这种时候呢风险也比较好管，因为税务机关还是会跟纳税人沟通的，会说能不能经过补充说明，提交一些补充说明文档。但是其实对于很多另外一种意见呢，就是客户就直接说这个研发项目不具有研发属性，但这样的问题就比较难解决。有很多企业会来问我说我们得到了这么一个通知除了补税之外我们是否还能够再去做一些弥补，那其实答案是其实是很难弥补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不是税务机关的管辖范畴，税务机关是没有办法去推翻科委的建议的。其次科委也很难推翻他的建议，因为对科委来说这是专家评审，他是个外部人员，对于专家评审已经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一个总结结论的话呢，科委也是很难去当做他没有发生过。所以其实在现在还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答辩机制的情况下，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呢，最有效管控的核查分析的还是前置的去提升我们的文档质量，如果事后再被税务机关或者客委得出这个项目需要枪毙的这么一个定论的话，可以说是回天乏术。讲完当期扣除之后的话呢，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法规76页，对专机构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的阶段年限。那这个阶段年限的话呢，就是从5年提升到10年。那这个提升呢其实比较好理解当然呢在法规中以及法规解读中，国家税务总局列了一个案例比较复杂。那么我们一个比较好理解就是任何一个亏损它阶段期数5年，5年一到，我们这个汇算清缴的时候，对吧？我们这个汇算清缴的时候，都会去填一张亏损结转的一张表格。这张表格上会告诉我们说，有多少亏损在当年失效。那么，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如果我们在做这张汇算清缴申报表的时候，发现，我们当年一个亏损5年到了，即将失效。那这个数字如果当年我们有高新技术写4个，我往后延5年。好，那这个动作是每一年都在做， 那么如果我2018年是刚入职，我在看你之前的五年啊，2013、2014、2015、2016、2017这五年有多少亏损的，2018年到期了，哎，但是我2018年是高点就职资质的，那他就可以往后再用。但是回过头来看，如果我到2019年的时候刚入职资格失效，那么怎么办呢？它不影响我去年看过的那个要浪费的数字，去年看过的那个数字还是能够有五年有效期的，但是我们要在2019年的时候再看一下我们有多少数字是不能包在里面的，当年就失效了。所以它是每一年都会往前看五年这么一个机制啊。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记得的一点是，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虽然给人的感觉它是一旦发证有效是3年，但事实不是那么简单，不代表我们发了证它就是有效的，还是需要去进行了长期的维护。因为在做现在各位如果做过关注企业申请的话呢，就会非常清楚啊，关注企业它其实看重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是企业不断通过研发活动去产生核心知识产权，并将核心知识产权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产生高薪收入的这么一种企业类型。所以它的各项标准，它看研发投入啊，看高薪收入，看知识产权，看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啊，看研发人员等等等等，它的各项条件都是为了跟定义去服务的，也就是企业的研发投入是不断进行的，高薪收入是不断产生。所以我们在申请的时候会发现，哎，我的研发费用是看前3年平均，高薪收入是看前一年的比例，它讲求一个延续性。所以说当企业得到高薪技术企业资质的时候，它可能前3年符合，但它马上享受的1年，它要在会算清缴之前上高薪技术企业认定管理网站去填写一个情况的一个备案，那对于当年的数据，哎，又要进行一个更新。所以说这些研发费用的比例、高薪收入的比例，它其实是在不断滚动。既然是不断滚动的话，就代表会出现的情况是说，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虽然一次给3年，但是它有可能是其中就算资格给了，有1年不达标，这一年也是不能够享受15%的税收优惠的。那当然我们也从有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得到一些各界的解读，也有税务机关认为说，在这个3年有效期内，只要有任何一年断掉了，那后面的整个资格就失效，也就是第一年假设是有效，第二年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费用不达标造成高薪技术企业资格失效，那第3年也就不能够再享受这个税收优惠了。那这个是一个各界的解读，税务操作中的话建议税务机关充分沟通。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点其实在法规中从来没有明确说明过，它是一个机制。所以我经常会遇到企业来问我这个问题，就说，哎，是不是现在会少一些了，但是之前很多企业它有误区，是觉得说，哎，我这个资格证拿到了我就高枕无忧，可能三年之后再来想办法啊，尤其是这样的误区。那么从这个亏损结转上也看得很清楚，它上面说的是每一年其实都有可能会不符合高薪技术企业的资格，而不是每3年都没有任何问题。好的，那讲完这些法规的话呢，一切上的话呢，我们也是提醒企业说，这些税收优惠利好政策的话呢，在享受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啊，那么也给企业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节税效益，但是要时刻关注这个事后管理的风险。另外一点呢，需要各位关注的是，最近几年没有任何疑问，不代表今后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们与国家税务总局的多次沟通中，总局透露的一个信号是说，最近他们的工作还是以抓落实为主，而不是抓核查。也就是这个风向啊，还是往鼓励科创活动方向去进行的。那当然了，我们也经常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被查的一些案例啊。那么都不能说我们现在 对于高就职就申请了，我们只能说以前历史上有些地区啊，它有可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评审它过于的宽松，尤其是很多地方它在吸引高商引资的时候，一般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一项配合措施，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企业的资质它其实维护的不是特别好的，它其中含有一定的水分。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互联网上大家传播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什么重磅出资啦啊，税务机关进行高新技术企业严查啦，就在我们看来它，我个人观点是它并不是一个严查的风向，而只是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了以前的很多漏洞需要去弥补。那与之相反的呢，是其实税务机关还是在大量的，尤其是大机构处大量的希望纳税人去进行税优的享受。那我们在实务中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地方的税务机关会愿意帮助纳税人享受到优惠，同时的话呢，希望纳税人以纳税人为典型案例去向上级汇报基层税务机关是如何做好纳税服务的啊。那么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请各位关注一下，过几年或者说也不用过几年啊，在一个经济下行的压力环境下，当税务机关在平衡一个税源和一个纳税服务的这个砝码的时候，这个风向的往日间吹的这个风向未必是个非常稳定的状态。其实对税务机关来说，它有自上而下的鼓励，也有自下而上的鼓励的。从国家税务总局的力量来说的话呢，是抓落实抓服务，但基层税务机关后面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是能够完成税源指标。那么在这点上呢，这种利好的一个政策分享的话呢，是可能不断被受到波动的这个风险一直在那里请各位予以关注。那么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还是说增强文档管理因为一旦增强文档管理，加计扣除特别明显。因为加计扣除如果税务机关要来进行核查工作的话，他们会发现它的文档的量是非常之多的。然后其实加计扣除我们发现往往企业如果它的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话呢，最终就算补税它的风险是可控的，它可能是某一项费用、某一个理赔者或者某一个项目有些瑕疵它是可控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税务机关其实它的一个与纳税人较真的这个动力呢，可能就不是特别明显。但与此相对的话呢，高新技术企业这个风险就比较高，因为它有10%的税率差。那么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税务机关去想去核查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它往往会受到当地政府和科委的多方的力量的之间的一个博弈了。那所以说很多情况下企业会觉得还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有些案例还在那里，所以请各位关注一下，说如果高新技术企业维护上有困难的，也是要提前去关注。好，讲完科技创新类的税收法则之外之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所得税扣除凭证管理办法。那这个法规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是它对于什么情况下可以做税前扣除进行一个明确规定，以前是没有的。那么也对于扣除凭证进行了分类也增加了一些扣除凭证的一个种类那么之前呢很多企业都会有些疑问，说我有些情况下的开支我是没有发票怎么办举个例子一些我们的企业的一些合伙办的一些赔款补偿那这些本身不是一个有转税的应税金额那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发票怎么办那这个法规呢就给到一个比较很明确的一个解答首先呢，这个法规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宗明义，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遵循三条原则：真实、合法、关联真实性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不是一个虚假的伪造的。合法呢，它要求的是更多的形式，也就是这项扣除凭证的形式，如果法规规定有固定形式的，就必须用那个形式我们说如果增值税转账发票，那就应该用增值发票关联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实务操作中 比较考验我们各个企业的业务能力与事务区分沟通能力的一个点了。怎么证明这项行政与支出是相关联而且是有证明力的？那在这点上的话呢，其实可能是预估啊，可能是我们很多情况下在我们的一个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沟通过程中比较多的花时间去证明。好，然后在这三项原则之后的话呢，它这个凭证呢是分成内部凭证和外部凭证。内部凭证的话呢是企业资质的，包括各种会计原始凭证。那么外部凭证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发票、票据、收款凭证、分割单等等等等。总的原则是外部凭证是高于内部凭证的，我的证明效率是高于内部凭证的啊。那么在各项凭证中呢，我们说它会发生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类别啊。如果这个对应的这个凭证对应的是一个增值税认税项目，就这个开支本来是要交税，要交增值税，那自然我们实务地方要的增值发票啊，这个比较好理解。那这增值发票的话呢，如果对方他本身没有能力开票，那税务机关可以再开。如果是在零星开支我们有些行业比如说我们会用到一些个人的一些销售人员啊，或者佣金支付或者说一些专家啊等等，那如果是一些小额零星的它的交税本身是不达到代开标准，那怎么办呢？是收款凭证。但收款凭证法要求比较高，它要求有收款的个人姓名、身份证号、支出的项目、收款金额，也就是说这一个事项还是要对于这个信息披露要求来说会比较高。那么这讲的是一个应税项目，如果是非应税项目的话呢，那只能是根据发票以外的外部凭证去进行税前扣除那么如果是向境外支付的呢，那就是境外开具的具有发票性质的一些收款凭证去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好，那在此之后呢，这个法规又规定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这些补救措施呢也是对纳税人来说比较好的，我们可以以充分利用的一个呢就是它是区分首先是汇算清缴结束之前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那么只要是在当年汇算清缴结束之前，企业能够找到这一个发票，无论是补开还是换开的，那么在当年汇算清缴中那就可以列支了。那么如果结束了怎么办我之前看到有解释的这个问题，如果汇算清缴结束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对应的凭证，那么企业那我们的建议呢是在当年的一个汇算清缴中予以调增。不过好在呢法规同时规定，如果我们之后再追补到相关的凭证呢，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追补扣除，期限很长期限它是不超过五年，也就是说是可以在今后做一个所得税的一个变更更正申报。那但是如果企业明明没有凭证还在当年汇算清缴中列支了，那么税务机关他发现呢，他就只给60天，60天内如果不追补出来，那就不是五年了是60天，如果不追补出来的话呢，就永远无法扣除了，以后也不能够再追补了。所以在这点上呢，一个比较保险的方式呢，就是暂时在当年的汇算清缴中予以调整。那我之前看到解释了一个水电费分割单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的话呢，我们的建议是水电费分割单是否可以所得税税前列支，更多的还要关注水电费的这种所得分割行为到底在增值税上是否是个转售行为。那其实在增值税上的规定还是个转售行为，这还是比较明确的，所以说建议还是会取得你转售方的，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业主方开具的一个水电费的增值税上发票这样的话呢会更加保险。好，那么下一个法规呢是关于设备器具的一个专项一次性扣除。那这个法规呢它其实是对于我们原来的 一些家父折旧去进行了一个更大力度的一个政策红利。那么以前呢，我们的一个家父折旧是包含了我们不超过100万的一些研发仪器设备，或者说所有的行业呢不超过5000块的固定资产啊。那么还有一些特种行业，我们说的失恋行业啊，那它有不同的家父折旧的一些方式法规，那这些法规还在那里的啊，其实还是可以享受的。那同时的话呢，从2018年1月1号开始，单项固定资产啊中的设备器具啊，强调是设备器具，因为我们说房产建筑物、房屋建筑物还是不算在里面的啊。设备器具如果它是在500万元以下的话呢，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个一次性扣除。那么这个一次性扣除的话呢，把握一些几个关键定义。首先是什么叫新购进？那这个新购进呢，其实包含非常非常多的类型，不单单只是买一个物品资产啊，那包括外购，外购就是买自行建造啊。所以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企业，它对于已有的设备进行了一个更新改造啊，它其实也算是新购入啊。那么还包括融资租入啊，包括了一个捐赠、投资、非货币型资产交换、债务重组，所以它基本上已经把我们会计上可以说是取得一项新的固定资产的方式都包含在里面了。同时，它也包含了一个新购进一个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所以是买一个旧的固定资产也是可以享受这个税收优惠的。好，那这500万怎么进？它是指单位价值。那一项固定资产的单位价值是否在500万以下还是以上，以及怎么确定单位价值，如何去计算这个获得这项固定资产的这个成本，那么这些规定与我们的会计准则、会计处理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不会有太大的税法差异。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要关注一个固定资产的一个购进时点，因为这个法规现在和那个加急扣除提升到70%非常像它是从2018年1月1号到2020年12月31号。所以说什么时候固定资产可以算作为含在这个期间内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时点呢应该这么确定啊，首先如果是买进来的，那最关注的就是一个发票开具时间，它必须是2018年1月1号以后。如果是分期付款的或者赊销还是固定资产什么时候到户，也就是它不是按照第一笔支付的时间，而是看固定资产到货时间。如果是自行建造的话呢，它是按竣工结算的时间来进行确认。那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企业遇到的情况还主要是以这个发票开具时间为主要的一个时间点。那么这个时点呢，什么时候时点呢，就跟固定资产的折旧时间是一致的，是投入时候的4月所以假设是2018年12月份购进的固定资产投入使用的，那就是2019年进行一次性税金扣除。那这么做的话呢，是否代表着我们会计上的折旧真的变了？那是不用的，会产生一个税块差异。那这个税块差异的话呢，我们需要通过一个财账去将这个税块差异的时间性影响不断进行调整。那么企业对于这样的一个税务享受它有没有选择权当然是有的，企业是可以有选择权但是个选择权是哪一次，也就是在当初新购进的当年可以选择一次，如果当年选择不享受，以后年度就不能变更了。那么我们在享受的时候需要关注什么呢？其实也比较简单我们关注的一个因素其实就是是否会产生过大的一个税务亏损，以及这个亏损是否会在以后年度中予以有效利用起来，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注点。同时这个固定资产一旦选择之后的话呢，其实还是要有一些证明材料能够留存备查包括这个固定资产什么时候购进，购进时点我们如何证明，刚刚说的发票或者说到货时间的证明材料，包括如果是在自行建造的情况下固定资产的一个竣工决算等等。那么 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盒饭的这个牌照。那之前我看到也有同行有这个疑问说，对于企业如果购进固定资产之后享受了一次性的扣除，但是没多久之后又转卖了这项固定资产，怎么办？是否代表着之前享受的一次性扣除要全部吐出来？这个答案呢，就是也比较简单，因为其实在产生税块差异的时候，一项资产的税基就不一样。但在税法上，因为它一次性扣除，所以它税基是零；而在会计上，因为它是分几年折旧，所以它的折旧它的税基是一个参与的一个价值。所以说，当项固定资产在转卖的时候，会计上可能只确认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所得，但在税法上，因为它的一个税基就是零，所以它会确认一个比较大的所得。所以本身是一个时间性差异，不存在吐出来不吐出来的问题。其实它也就在销售的当年一次性在税上就会产生一个税法差异，之前的影响就全部抵消了。那关于这个法规的话呢，我们还想去介绍一下的是那么对于一个加计扣除会出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情况。那么如果一项固定资产它在投入使用的时候是用于了企业的试生产或者研发阶段，而在当年它全部是用于了研发阶段，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一次性扣除的金额都可以作为加计扣除的一个基数呢？那从法规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国家税务总局的2017年四项公告中已经明确规定那最早在2016年1月1号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对于这个加计扣除的法规呢它是规定说，固定资产的折旧的加计扣除应该是会计和税法熟悉的。但是呢，在2017年四项公告里面，对这个熟小的规定已经废止了。现在规定呢是，这个一旦企业选择了加户折旧政策的，那么直接按照税前扣除的折旧部分去计算加计扣除。那么这一项规定的话呢，从加户折旧的这个性质来看呢，我们理解应该也是能够同样涵盖超过500万的一次性扣除。所以对企业来说的话呢，如果能够将两项法规能够灵活应用的话呢，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税收优惠的享受。那么第十页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还有些其他的税收优惠的政策发展。从左至右左边第一项这个法规其实不是那么的新了，因为它虽然是2018年出台的法规，但这项法规呢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呢，在2017年度的汇算清缴中已经使用过因为这个法规是从2017年1月1号开始就生效。那所以说对于我们今年来说的话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点是肯定的，它将资产损失的一个资料全部都是流通税场，不需要再去做一个专项或者是专项申报或者清单申报。那么对企业来说的话呢，就有更大的一个挑战，尤其是刚刚说的一个税前扣除凭证的三个要求，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如何满足这个性质，同时的话呢，如何去证明企业这个损失是真实有效发生的，尤其是因为关联方的交易产生的一些损失，或者说有一些损失背后的各项凭证难以整理中间的这个计算过程过于复杂等等，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资产损失，如何去证明它的有效性是一个挑战。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其实对于见证报告这个事项呢，各地的税务机关现在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尤其上海以上海为例的话呢，税务机关越来越多的不强求企业用见证报告的形式，那内部文件也已经提示说，各级税务机关不得强行要求纳税人出具见证报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当税务机关啊不愿意承担前置审批的这个职责，啊也不让我们这些中介机构去帮助企业分担这种风险的时候，那么最终的这一个风险呢，它还是会转嫁到企业自身头上。以上海为例的话呢，上海在过去的2017年的规章禁令中，每一个企业如果它的资产损失的金额在5000万以上的话呢，这个资产损失的售后管理就不单单是一个区级层面的售后管理，它会被市级层面去作为重点调查对象进行核查。所以说我们的建议呢，还是说针对不同的一个损失类型无论是固定资产、现金我们的应收账款、投资损失尽可能多的去寻找能够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那么有必要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中介机构的帮助去见证报告的形式当然这个见证报告的这个证明力的话呢，也是在各个情况下是因人而异，那么从而呢比较好的去有效的去管控未来的风险。那么第二个法规呢是公益性捐赠这个比较好理解它就是在公益捐赠的话呢，它是将这个比例提高到12%，同时的话呢它是准予结转通过3年最后一个职工教育经费这个是从今年才开始生效的，它也是提高到了8%，也就是从原来的基础之上提高到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么一个可以扣除的一个比例。那么时间稍微一点提前，那么我这边再看一下那个法规介绍完毕之后呢，再看看在线各位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 Derek 的精彩分享，相信刚才的精彩分享呢会给各位同行呀在业务上操作方面呢都会提供很多帮助。那现在呢可以进入我们互动问答的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嘉宾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7058，再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58，与 Econso 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现在进入我们的提问环节，那第一个提问嘉宾呢是来自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李海波女士。您好，请问是李女士吗？
您好，我在的，我是索尼。
哎，您好，您可以提出您的问题。
老师您好，刚才呢我们在刚才在那个讲课的过程中说到了水电费分割单的问题，然后我看您说是它在增值税的角度是一个转售行为，我们现在是面临着很大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如果这种转售的话对企业有什么资质的要求吗？如果是没有要求的话可以开什么内容的发票呢？那如果转售的话是不是可以按照水和电的本身的适用税率10%和16%来开票呢？不好意思，
这是个增值问题对
知道这件事
这个的话我印象中，因为这个我确实不能称之为专家，就是我印象中对转售是有个增值法规明确规定它是按16%进行转售的，我方不好的这个印象
就是您的意思说转售的话其实对应该是，因为是像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像刚才说到的水和电是国家专控的，还有比如说电话费啊还有是房租啊这些，就是都存在着总公司统一跟那个 vendor 签的，然后总公司要向底下的分公司来分来转售的话，那我们现在这块就很难处理。
了解。那或者说如果我们可以考虑这些以在外费用的形式，就像代金费用的形式，在外费用按照我原来的本身的交易是适用多少税率也适用多少税率，这样的方式可行吗？在您看来
我是有点担心
您刚刚说的一些物业啊或者说是一些互联网啊电话费啊等等
在外费用的话，因为我给子公司提供的本身就是这些总部的一个有点像 3Mars 这样的业务，所以我现在其实都不知道这种本身的这个就是最 base 的这个业务应该适用多少税率。 然后如果按加班费用的话，也很难去确定它的那个本质这个基础的这个税率了。行，那我知道了，我自己再查一下转售的这个规定吧。
好的，好的。
好，谢谢您。嗯。
好的，那我这边呢有之前一个会员提交的一个问题，我代他问一下，就是关于研发加计扣除这一块啊，它所产生的税费差异应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呢？
研发加计的一个税块差异的话呢，就是主要就是一个50%的或者75%的一个加计了。那说白了呢，就是这个税块差异的话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知道。那么相信各位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的加计扣除是需要通过一个浮动账的形式，能够将每一笔费用类型在浮动账中去进行识别。那么财务口径的研发费用和会计口径研发费用的话呢，势必是有差异的往往我们财务口径的研发费用会高于会计口径高于税务口径。那么对于我们的财务核算中，往往是成本中心的一个部分，对吧？那么在我们的辅助账的过程中呢，这个辅助账它进行的一个管理和维护的都是逐项的税法上应该得以认可的一个这么一个研发费用。所以说一个辅助账是最好的能够解决税块差异的方式。那当然了，对于辅助账它的一个定性到底怎么识别，这一点的话呢，有一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它有不同意见，我没有遇到过。它有可能会认为说辅助账它到底是一个税务的一个工作台账底稿，还是一个财务台账，那有不同的意见。有税务机关认为辅助账就应该是财务上的台账，也就是辅助账的计算结果应该是财务上认可研发费用，这个金额还应该至少要大于等于税法上的一个可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存在这样的理解。那我们的实务操作中的话呢，看到比较多的还是辅助账是用来制定税收口径的一个研发费用，财务口径的研发费用的话，还是按照原来的财务核算机制去进行。
好的，谢谢 Derek 的解答。那 Derek 今天的分享十分清晰具体，同行们呢暂时没有其他的问题接入。再次感谢 Derek 为我们今天带来精彩的内容，也非常感谢电话机前同行热情参与。关于这次活动的内容呢，稍后也会上传至 Econfo 的官网。如果大家之后还有相关问题希望和嘉宾交流，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的方式与我们联系。同时大家对 Econfo 的活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也可以在之后咱们公布人员给您发的满意度调查表中让我们知道。好的，那么这次会议就到此结束。我是 Ethan， 我们下次再见。Derek，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精彩分享，希望以后呢能有机会再次合作，谢谢。
好，再见。
好，再见。